各位大哥，大家晚安。请各位把《楞严经》科判表65页，表解的64页。我们在上个礼拜啊，就是有关富农那尊者问到，这个如来藏既然是妙觉明空，为什么会生出山河大地？另外，这个佛如果证入了涅槃啊，证入菩提涅槃，会不会又啊回到这个轮回？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既然是真空，为什么会变成这些的妙有的现象？既然真空会变妙有的世界诸妄相，那它空会变有，那有会不会又回过来又变成空了呢？就是真正啊成佛大觉之后又入迷途了。针对这个问题，就是有65页，这个佛回答富隆那的，说这个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地水火风本性圆融，也就是强调地可以周遍法界，水火风都可以周遍法界啊，好像啊，这个电视荧幕是空，它可以整个荧幕变成火，也可以整个迷雾变成水，可以变成红色，全部都是红色的，也可以整个变成蓝色或者其他颜色，彼此就代表说这个如来藏性是空性，它不障碍地水火风各种妄相的产生，而且这些妄相中地水火风本身也可以互相套用，我们一般的话就相生相克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哎，那么相生相克是现象界的很多不同的现象，都可以说是从如来藏性中显现出来的。好像我们这个虚空就是空性啊，那虚空空性所显现各种相呢，那互相之间就像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它都圆通不障碍，因此就后面就用啊，比如说从这个下面一段就讲日跟明，同样是天空，有太阳的时候就是明朗，像今天的天气，有云的时候就是晴，有风的时候就是大就动啊，整个树林啊整个都在动，然后天开云际的时候就是静态的，气凝结起来的时候就是浑浊的，土慢慢累积的就是阴霾，水澄清的时候，沉的时候就是清，各种的相都在虚空中产生。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比如说禅宗有一句话说啊，长空不爱白云飞，长空就代表的就是真空，如来藏性是空性的，白云就代表的是现象界的啊，那这个云呢又是白云苍狗，云又一直在变，我们说每次往天上看，这个云就一直在动，一下像老头，一下像小孩啊，一下像狮子，哎，一下又像这个海波荡漾，哎，千奇古怪，什么东西都可能，那就是啊，这个相的 变化万端，可是虚空呢都不障碍啊。所以这一大段说明啊，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两者之间是没有障碍的，套用中观的话就是缘起性空，这个相是缘起法，各种因为时间空间速度压力温度等等的千变万化在变，可是呢虚空始终还是虚空，不随它变，它也不障碍这些万象的变化啊。换句话说就是华严经的理是无碍，理是它的本体啊，那不碍现象，现象不碍本体，而实际上现象跟现象之间呢也都随时都在变化，这好像世事无碍一样。以因缘的变化，不管它是相生也好相克也好，都是因缘的变化而已。所以这一大段呢说明，也可以说整合我们前面所讲到那些啊，什么世界相续、众生相续跟业果相续呢，那都是四相，那都是千变万化的四相。四相是有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如果以华严来看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的境界如此的。好，这是在下面啊65页下面这一段的说明的大概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那再下面就说明了，说这个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各个现呢、那么这些具有具现的一个状况，就引用了水中的日影，两个人同时看到的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东往东边的人觉得水跟我往东边去，往西边的人认为水跟我往西边去，到底这个这个月亮啊，月就是水里面的这个太阳跟我到东边，或者随我到西边，到底这个日水中的日是到往东边的呢还是往西边的呢，对不对？你到东边你觉得哎，我果然到，就像说我们上次说你到了美国一看有个太阳在水里面呢，那你从台湾坐飞机去的时候，台湾的太平洋也有一个太阳，那这个太阳是不是跟你到美国去了呢？那你如果到欧洲，欧洲的大西洋也有一个太阳，那这个太阳是不是从太平洋跟你跑到大西洋去了呢？实际上就是随个人的业寻业发现，太阳没有生灭变换，我们的心是有啊，有来去，有东西，有南北，都是寻业所发现的啊。太阳是不来不去，但是随着这个外境，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东有西啊。所以这边就在说明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地水火风的变化，各个不一样的。比如说地狱之火随时在烧啊，但是我们不感觉，我们没有那个业，不感觉。初禅、二禅、三禅有风灾、水灾、火灾，可是四禅天呢，风灾、火灾、水灾跟它不相干，烧不到它，我们也看不到，也不了解。这就是所谓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这个就是进一步来说明空如来藏所显现的不空如来藏之间呢、的一个现象。所以把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也可以像我们说这样说啊，我们众生所看见的不空如来藏是千差万别， 可是虽然在千差万别之中呢，空如来藏还是不生不灭，是没有变啊。所以从这个基本来看，怎么样从生灭变幻这个不空如来藏能够了解这个空如来藏的本性，就是缘起性空，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那就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同时存在，就空不空如来藏。世俗体上来讲千差万别，以真体来说没有变化，好像我们刚刚讲电视荧幕它没有变化，虚空大地虚空没有变化，大地虽然在变化，春夏秋冬都在变化，景色各个地方都在变化，可是它的虚空始终没有在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长空不爱白云飞。长空形容这个空间的无限，空性无限，白云代表现象界的千差万别啊，其实也就说明这个道理，只不过他用长空不爱白云飞，很简单一句话，楞严经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说明这个世界啊众生啊啊各种业果啦、啊、这关系的千变万化，一个复杂一个简单，就是如此。好，那也就是说在如来藏的思想中，在说明的就是在万象这个相中是在变化生灭，它的本性性品是没有变化不生灭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展现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综合前面只不过说它注重的是告诉你在生灭变化的相中有一个不生灭的，讲了一大堆啊。从最早七处真心说这个相是妄的，到了十番显现说这个妄中有真，妄跟真并不是障碍，妄是依真而来的。然后在强调真的时候呢，我们忘掉以为真，哎，忘掉了虚妄的差别相。因此呢，在这边讲到了这个业果啦、众生呢，就讲差别相。讲差别相的时候，我们又执着说有这是差别相，你又忘掉那个本体了，那就把性跟相、体跟用把它二分了。此地又说空不空如来藏，就把这两个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把它结合。空是讲不生不灭的空性的部分，不空代表它生灭变化的这个缘起的部分，那把它结合成了。其实说起来中观讲呢，缘起性空四个字 OK 全部解决了啊，只不过他讲的方式就整个大的结构来讲是这样的，哎，只是他在其中在慢慢推理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被他所讲的啊转转转，好像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就产生这种障碍。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告一个段落啊，空不空如来藏。现在呢请看到66页，我们刚刚的一般一段的话里面啊，一段话里面其实是把楞严经的整个啊来做一个统合说明。那因此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佛法的大意啊，法相中所注重的就是现象界的差别性怎么产生的，法性中所注重的是本体界的平等性空性是怎么回事情。研究法相的人很容易执着现象的差别而忽略它的本体，研究法性的他注重了本体的空性，他往往忘掉世俗体的法相的相的差别性。那如来藏的思想就在结合法相跟法性之间，法相的本体叫法性，法性的作用叫做法相，这两个是啊拒不排斥的，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性相的圆通就在 如来藏实相，所以这边才叫空不空如来藏，你就把这两个把它整合起来了。所以如来藏思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搭把相跟法性的桥，也可以说像清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法相，空就是法性，色就是差别相、生灭相，空就是平等相、不生灭相、本体这两个。那至于空中，至于说清净里面说色不异空，讲色不异空的时候，它是针对凡夫执着色为有，不管它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它都执着是有，所以他告诉你那是空性，这叫色不异空，要把它平衡。哎，凡夫着有啊，才有三界六道的轮回。那可是二乘人执着空，他觉得我入了偏真涅槃，我出了我，哎，可是他不懂次数谛的妙，有妙有这个不空如来藏还是有，他执着这凡夫，这个二乘人执着空，那因此他告诉你，他还有，所以他有空不异色。那个二这个全教菩萨呢，不是执着或者执着空跟有是对立的，产生这两者的对立，所以他来告诉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色不异空的时候是色是因缘，当因缘没有的时候就叫空。那是一般人说缘起缘灭，缘起的时候有，缘灭就没有了，那它是有次第性的，所以跟你分析。所以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告诉你，缘起当时因缘假和暂时有的是不是常住的性，所以它的本性是空性，所以色就是空，就是空跟不空是同时存在的，就色即是空。可是你了解色即是空之后，忘掉了这个缘起性空，而忘掉性空缘起当下就是性空，不是缘灭才性空吗？那空不异色告诉你，因为它是真空，所以它不爱妙有，就是所以中观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就代表说这个空不异色，这个空性它也就是真空，也不爱妙有。前面说妙有不爱真空，是从这边到有跟无之间的关系，从现象到本体的关系，现在从本体跟现象的关系亦不如此，所以它空即是色，色不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同时的。这就是在消除打破我们的障碍，二元的障碍。你说色跟空，你还是落在这两个，所以它是这几个层次是一步一步的针对不同。所以第一个色不异空针对凡夫的执着，空不异色对是二层执着，它执着空，所以空不异色对全教空跟色是二啊，缘起跟性空，性空然后缘起，我告诉你色即是两个即是。所以空不空如来藏呢，也就是即是后面这个即是当下即是来讲这个有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我们谈到性相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如此的，这是它有它的一个好像说次第性的啊，它有次第性的，一步一步的。你先不是决定说你不读小学怎么读中学呢？你中学以后再读大学，大学以后再读研究所，它有个次第性，这样它不会乱。好，那么这是我们前面呢讲了空不空如来藏，是不是整合这两者之间。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66页的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如以色空相请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虽为色空，周遍法界。所以说 色空相影相着，这个空当指的是虚空，它不是如来藏的空性。在虚空中，这两色跟空相影相着，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多片法界。就是说，这个空虚空周遍法界，这个色法也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城，日明月暗，众生迷梦，被觉何成？是故于中，在这个中，这个中是指的如来藏的空性中，一真法界中，风跟动，空跟尘，日月云暗，众生迷梦，被觉何成？这个呢，在我们的表解64页这里啊，有左边的表有个说明啊，讲如来藏虽染缘，如以色空清浊于如来藏，就是说如你因为有一念无明妄动，晦昧为空，结暗为色，以此色空侵夺于如来藏中。也就是说，有空无，有色无空，有空无色，故相侵夺也。这色跟空之间呢是对立的，侵夺就是啊，我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有色就没有空，有空就没有色，这就是侵夺。好像说我们在一个昏暗的天气中，看见整个天地都是昏暗的，可是呢，我们坐过飞机都知道，你跑到大气层之外一看，哎，天气晴朗啊，没有雨啊，也没有风云啊，也没有昏暗啊，对不对？天气晴朗的。可是你下降到我们地上一看，哇，整个天气满布全部都是黑暗的。为什么？这缘起啊，我们受限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就被它局限住了，也就是我们的五根就被我们这些所局限住了，而认为啊，大地昏暗呐、啊。实际上到了外去，这个高空没有，不要说是高空没有，即使看见昏暗，这个昏暗的本质是不昏暗的。如果它本质是昏暗的话，明天太阳出来了，它依旧昏暗呢。可见昏暗是没有自信的，昏暗本身不过是个暂时一个迷惑而已啦。所以这边说夺于如来藏，把如来藏的本性把它好像丧失掉了。所以下面说，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其实这个虚空是周遍法界的。所以下面说，如来藏的随缘与妄心相应，而则起成色空的出境，周遍法界，众生不了是妄之为实有，故为故而成爱。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坐在这个大地，就觉得整个天气是昏暗的，一样的。好，所以再看下面，是故于中，就是。日明云暗，亦如来藏中随缘所现之相。即使是昏暗，它也是如来藏中所现的相。众生迷梦啊，被觉何成？故发尘劳。这就是我们谈到在迷，不要以为迷啊，迷中是有不迷所在，就是随缘而现。就好像说我们往东方走，可是一走呢，方向就弄不清楚了，就迷惑了。方向虽然迷惑，请问东方还在不在？还在呀，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哪边是东方，哪边是西方，如此而已。就是这样，虽然是迷，但是东方还是没丧失掉，就是如来藏性这个本觉的那个觉性还是没丧失掉。如果没有觉性，我们说哦哦，原来这个方向是东方，这就觉性了。 哦，原来那个方向走错了，我把西方走到西方了，虽然我迷到西方了，可是没有东方哪来的西方。所以背觉合成跟背成合觉，只是我走的方向对了还是走的方向不对。如果没有东方，连西方也没有啊，对不对？西方是因为有东方才有个西方啊。换句话说，没有觉就没有迷啊，因为有个觉才有个迷。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走错了，是不觉，就是哎，我走失掉，失掉了，只是失掉方向，并没有失掉觉性啊。所以这边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背觉合成跟背成合觉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好啊，下面就是说众生迷梦，迷梦就属于惑，背觉合成就是属业。因为惑，所以呢我走着方向我就往西方走了，这个业啊。那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所以才会有世间的业果。好像说我走到西方，怎么越走越渴呢？走东方应该是会很舒适的，业果就来了。那么好，也就是在说明刚刚前面所讲到那些所谓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呢的关系，也就是迷跟觉的关系。迷跟觉是分不开，觉跟迷其实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就跟刚刚我们说，没有东方，没有西方。好，我们再看后面，我以妙明不生不灭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现在大家请看表姐的65，前面一段就说明到如来藏是空性，但是它会随着染缘而污染，好像污染了，实际上啊没有污染，只是随着染缘而有。刚刚说的背觉合成，现在是要背觉合成，背成合觉。我以妙明，下面啊，如来以本觉妙明不生灭之根性为本修因，背尘劳忘法和如来藏。这个好像我们刚刚所讲了，我是往东方走，突然我发觉哎，我走到西方去了，我一回头哎，那边就是东方。东方并不因为这样，而是我迷失的时候东方不见了，当我觉悟过来的时候东方突然出现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东方始终在那边，并不因为我迷东方没有，我觉而东方又出现了，这就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同样的，我们在一个很阴霾的阳光潜藏不见，我们叫无明混沌啊，都看不见。然后哎，等一下天开云际，你看哇，太阳又出来了。实际上太阳出来没有？太阳始终是没有变呢，始终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觉得它出来了，实际上太阳本来就在当头，只是被云层遮蔽了，不是因为遮蔽之后太阳不见了，云层开了以后太阳突然跑出来了，不是，那全然是我们自己的缘起因缘，就哎，太阳没有了，觉性没有了，实际上觉性并没有丧失啊。等到出来以后并也不是觉性增加了，也没有。同样的，我们很多世间矛盾的，比如说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大家都知道太阳会从东边升起来吗？地球在转呢，不是太阳在转呢，太阳是恒星啊。从西边落下去，太阳没有升跟落的观念了。我们觉得它升起来，西半球的人 我们东半球觉得它升起来，西半球是因为它落下去啊。南半球是白天，北半球是黑天呢、啊。到底这个白也好，白天也好，黑天也好，落下还是升起来？你说你在台湾说啊，太阳落下去了，那美国说升起来了，美国说落下去了，你说升起来了，请问到底落下去还升起来？完全都是水染源，所有这些升也好，落也好啊，生也好，死也好，来也好，去也好，都是我们的主观意识，都是我们的缘起的差别，世俗体所说的而有的这些现象，这差别性。所以我们的观念说啊，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去，就这个同样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中观所谈的就是不来不去啊，不生不灭啊。就像说我们讲这个来去，我们这个讲堂，你说到隔壁一间叫一个教室，他说我们看啊，他去了，隔壁人说、啊、他来了，请问他来了去了呢？就打官司打，没办法打了。那边人明明说那就看投票了，看哪边人多了，那这可以吗？明明我们看他去了，他那边说来了，可是如果你把隔间一打掉，不来不去啊，那都是世俗体。世俗体从你这个角度坐在这个角落，你看到他走了，你如果坐在那边，你就说他来了，到底他来了去了呢？所以这就是世俗体。但我们凡人就在世俗体中被世俗体所迷惑了，而其实他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这边要我们谈到世俗体。好，这个我们在这一段啊，我以妙明不灭不生何如来上，因为所谓的世俗体，所谓的生灭，所谓的来去，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断肠，那都是世俗体。就刚刚举的例子，所谓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断不长，那都是真体。真体就是空如来藏，世俗体就不空如来藏。但是我们在世俗体中只执着世俗体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科学世俗体啊，科学的理论若干年这个理论就要推翻了，昨天的今天推翻，今天的明天推翻，我们叫做进步。那明天永远有明天啊，那永远会把今天的推翻呢、啊、这才叫进步啊。可是佛法讲无常，为什么？你永远找不到真理啊，你永远在向上这边在动，就等于说你在地球上跑很快，其实还在地球上啊，跑不出去啊。你跑再快还在地球上，好像逃不过如来佛手掌一样的。你世俗体的东西好像一直在进步，其实原地打转。所以你看不见那个不变的本质，你怎么样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本质呢？那个就是我们要找那个永恒的价值。但是我们永远在跟着变，就好像狗追尾巴一样，你永远追不到，跑太快就是追不到。就像这样迷了，永远找不到，好像一个圆圈，你找不到那个圆心点，圆心点没有动啊。你车子跑太快，圆心点没有动，如果圆心点变了，你这车子散掉了。所以我们世间的东西都是在变，生命变化的，都是无常性的。可是问题是说，我们不会从这个无常性中找到那个圆心点，找到那个不变的。可是你只找到不变的，不晓得会变的话，那也死的，就像罗汉所证的，就是空性。所以中道重要，它有不变，它有变，不变的就常住的，变的就无常的。那无常的是相，常的是性。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讲，科学永远在进步，不错。可是科学永远找不到一个不变的真理，为什么它永远在变呢？变才叫做心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等于说我们刚刚讲了，在原地打转，你怎么变，怎么样说，它都在原地转。就跟刚刚说，你在地球上跑，怎么跑你跑不出地球，还在原地转啊，是这样。这个，所以这个很让人寻味的一个啊一种思考。好，所以这边 下面的解释说，如来以本觉妙明不生灭之根性为本修因，这个不生灭本性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那个六根的根性，就是我们的觉性，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本修的那个是我们的根本，是背成啊，是不生灭。那当然这边就他就特别夸胡说，回光返照脱尘寻根复归原真发本明耀，那这些话要在后面去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后面的圆通章，去我们的六根之中，在六尘之中，被六尘好像一个旋转轮一样旋着天昏地黑，就无明了。那因此在这个啊六尘之中，不被六尘所旋转所迷惑，而能找到它的啊本质不变动的。好像说这个圆圈一直在变，它的中心圆心所始终没变，那它在变你也跟它在变，那就是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啊。所以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六根，我们所看见的外在世界，眼耳鼻身所见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每天都在变，每天都不一样，随时随地都在变。我们的六根呢，就随着它在随缘随变，所以那就是被觉合成而发尘劳之相，就产生了，永远找不到那个不变的本质啊。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在六根门头去掌握，在变中有它不变的回光返照脱尘寻根，那他就回到啊，就从这边去看所谓禅宗所谓的六根门头，来下功夫。这边在学理上呢，先把这一点呢啊告诉我们，我们的觉性是不生不灭的。觉性如果有生灭的话，这个觉性又变成不觉了，它又变成生灭性，它又变成妄了。就跟刚刚说的，东方始终没有不见，如果东方会不见了，那东方就丧失掉了，觉性永远不会不见，就跟东方永远在东方是一样的这个意思。话就是不要乱找，把西方把南方把北方找东方，虽然把南方北方把它当东方，你回过头来东方还是东方，并不会说东方变西方，这是比喻啊。好，下面再看，而如来藏唯觉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个如来藏性啊，这里面就在特别来探讨如来藏性的奥妙啊，它的奥妙。这个如来藏性是唯妙觉明，妙形容它非常奥妙，它是觉，是光明。圆照法界，周法界遍虚空。我们常讲，我们的心是横遍十方量周沙界，横遍十方世界，量也是周，恒河沙的世界。我们的心是无限大的，其大无外的，其小无内的。我们一般认为的心，所以说有肉团心，就是我们的身上这个 heart 心，有的心就认为我们的脑袋。实际上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就讲过，我们的心有多大呢，马上就可以做出实验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眼睛一闭起来，这个讲堂有多大马上就可以想出来。可是我在闭着眼睛想讲堂的时候，这个讲堂并没有缩小，讲堂还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想想看，我的脑袋包含我的人就这么小， 讲台几分之整个讲堂的大概不晓得几分之几，百千分之一，可是头并没放大，讲堂也没缩小，哎，这说明我们的心也不在内，好像在外。其实心不要说把这个心，你再把它放大，这边有个玻璃看，看到天空，我一想，这个天空也没有缩小，我的身体也没放大，可见我们的心是，就像前面讲了，它不会有断续的，好像哎，这个墙呢，这个屋顶呢把我盖住了，其实，哎，打开之后，我的心就是随大随小，是无碍无障碍的。我们的心绝对不是在，心可以说无限大，也可以说无限小，所以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是空性的，是周遍法界，所以刚刚说横遍十方量州沙界，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数穷三际从时间上来讲，过去现在未来，我可以想到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都可以想，我想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我也可以想，所以我们的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所以这边讲圆照法界都不在心外，所以因此我们说从此地到十万亿佛国土，在讲弥陀经的时候讲，从此地到十万亿佛国土那么远，十万亿，十万亿是什么佛国土呢？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有百亿个日月了，有十万亿个，不是十万个，也不是十亿个，是十万亿个。但是从这边到那边要多快呢？所谓壮士屈臂酬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没有速度的，心是无限大的，都不在心外，所以刹那即到才会有，因为这是空性的，因为心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才有刹那即到，不需要经过我们那个一般的时空的观念，你即使用光速也没办法到啊、哦！光速很快，是现在我们知道最快的速度，但是比起我们的心，心光速还是有时间的隔碍，心是没有速度。何况还有，如果没有那个业缘的话，即使到了极乐世界还是看不到，一切唯心造。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奥妙的啊，很奥妙，所以它才叫做妙。它又是觉，又是明。下面就是说，事故于中，终究是一真法界。在这个一真没有障碍的法界之中，真者就是不生不灭。法界是显现这个现象所显现出来，由本体跟现象显现出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个后下面就解释什么叫做一，一是理，无量是事，就是一理人成无量事，无量事还归于一理，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一真法界跟无量即十法界差别之事。十法界能成啊，一法界能成十法界，十法界还归于一法界，一即一心，无量即万法，一心能成万法，万法为是一心，这个道理。就像说即使是一颗沙子，你说它可以分析为多少成分呢？答案是无量。就以前我们学几何，一尺之棒，你把它分二分之一，永远分不完，就是无限。我们所看见的一粒沙子，如果从微生物来看，可能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所看见的三千大千世界，可能在某些天人的眼光来看啊，只是一粒沙子而已。你觉得那很小啊？你觉得很大，他觉得很小。你觉得很小，或者他某人就觉得很大，大还有大，大还有大，小还有小，这小大之间呢？所以华严就在讲这边小大无碍，有个什么广狭自在无碍门呢？一尺之径可以涵容千里之影，此径不放大，千里不缩小。 圆通无碍。所以禅宗才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我们在佛教讲须弥纳戒指，戒指纳须弥的故事。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禅师，那个智识问禅师，他说：“请问禅师，佛教讲须弥纳戒指，这个我懂啊，可能请问戒指如何纳须弥呢？”禅师就回答他：“智识，听说您是胸藏万卷呢，请问万卷藏在何处？”这个智识马上就开悟了，请问各位开悟了什么？你可以放在这里面吗？对不对？我们现在一个随身碟什么都在里头，哎，我们一个所有的一个掌一个什么现在手机，哎，以后什么东西都有啊，一手掌握天下，小道无碍嘛，广狭自在无碍门嘛，现在不都证明了华严经的道理了吗？从科学来讲，哇，这种发明创古未见，以华严经来讲啊，这是哎呀错，我们所讲的错语了，这个东西我早就讲过了，我们觉得很那个，实际上啊非常普通稀松平常。所以我常说世间好事佛说尽，我都全部说光。好，我们时间到，休息一下。